好，弟兄姊妹，大家早安。
弟兄姊妹，每早晨。
哦，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看世界杯？
大家最近有没有睇世界杯？
那今天中午吧，应该是中午是世界杯的决赛是吗？
今日中午是世界杯的决赛。
那不知道你是支持哪个球队啊？
唔知你哋支持边一个球队？
那在看足球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喜欢一些这个足球明星的一些的故事。
我哋睇世界杯嘅时候会比较中意一啲足球明星嘅故事。
那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中国12亿、13亿的人，我们希望有一个球队，是吧？
中国睇嘅时候就好希望喺12、13亿嘅人中间有一个球队，
然后能够打进世界杯，
然后可以打入世界杯。
但实际上却没有。
但系实际上就冇。
就是让我们想到，实际上我们从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从小，或许一直到现在都喜欢有一些的英雄。
我哋系咪从细到大都喜欢一啲嘅英雄？
那在世界杯上，我们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些的球星。
喺世界杯，我哋希望可以产生一啲嘅球星。
那能够为自己所支持的球队来征战。
嚟到我哋所支持嘅球队嚟征战。
那小孩子呢就特别喜欢一些的超级英雄是吗？
细路仔就中意一啲超级英雄。
那作为年轻人呢，我们也会特别的去看一些那些突破自己的限制，然后好像是过了一个逆袭的成功人生的一些的人。
年轻嘅人就中意有啲突破同埋有啲逆袭嘅咁样嘅故事。
那我们慢慢的长大成为成年人的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的英雄。
我哋做咗成年人之后，我哋有自己嘅英雄。
那可能是事业非常成功的人，
或者系事业非常成功嘅人。
那可能也是一个很会处理问题的人，
或者好识处理问题嘅人。
也可能是那个永远好像是非常的冷静，永远有办法，而且呢从来都不会被生活给击倒的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那些可以一路保持平和，然后可以应对很多的事，也不会被生活激到的人。
那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些的英雄？
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英雄？
因为其实我们心里面知道，有一些的战争，有一些的球赛，有一些的战争，实际上我们自己是打不了的。
有啲，我哋虽然知道而家有啲嘅战争，有啲嘅球赛，甚至系有啲嘅战争，我哋系自己打唔到嘅。
我们希望有一个英雄可以来为我们来征战。
我哋希望有一个英雄可以替我哋征战。
那今天呢，我们刚刚读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今日我哋读咗咁样一个故事。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立刻的来想到，就说，这个故事是不是在教我们成为像大卫一样勇敢的人？
咁样我哋听完呢个故事，会唔会想成为好似大卫一样咁勇敢嘅人？
或者是说，只要我们的信心能够像大卫一样大，我们就可以战胜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巨人。
或者我哋嘅信心可以好似大卫咁大，咁我哋就可以战胜一啲巨人。
但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主题，要让大家或者说我自己一起共同的一个看见是，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主题是我们自己或者是牧师有些看见的，是
当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能进入战场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为他们预备了一位王。
当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进战场的时候，其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王。
那他不是在山坡上面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怎么样勇敢，怎么样去打仗？
他不是在山坡上来教导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怎样打仗。
他是走进了他们不敢走进的一个地方，然后代替他们赢下了这场的战争。
他是走入了他们不敢入去的地方，来代替他们赢下这个战争。
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17章41节到44节，一直到后面的47节的当中，
在经文当中，17节41到44节。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一个问题，不是缺少勇气。
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缺少勇气，
而是没有能力来拯救自己。
而是没有能力来拯救自己。
那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曾向神来求一个王。
在撒母耳记第八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曾经求一个王。
那他说，就是使我们能够像列国一样，有王来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
希望我们好像列国这样，有王来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
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一位王，希望这个王呢是可以代表他们，是可以来带领他们，然后可以代替他们来征战。
这个以色列的王，希望他可以代表他们，代替他们，同埋带领他们来征战。
然后我们大家知道，他们就选出了一位的王，这个王就是一个叫扫罗的这样的一个人。
咁佢哋又选出咗呢一个王，呢一个王就叫扫罗。
那扫罗呢，他身材呢非常的高大，然后比众民呢，他说高过一个头。
扫罗是非常之高大，比平时的人是高过一个头。
那如果以色列人需要一个高大而且是有能力的人去面对一个巨人，或者叫这里面叫哥利亚。
如果以色列人要面对一个巨人好像哥利亚那么大。
那扫罗看起来是最适合的人，不是吗？
扫罗可能是最适合的人，是不是？
可是这一个的非利士人，也就是哥利亚出来的时候，扫罗又在哪里呢？
非利士人哥利亚出来的时候，扫罗当时在哪里？
扫罗跟他的选出来他的这的众百姓也一样的站在山坡的上面。
扫罗当时同他的众百姓一样这样站立在山坡上面。
那这些以色列人所选择的王和百姓一样，一样在惧怕，不敢来去应战。
当时扫罗同平民一样，一样都是不敢去应战。
而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本来以为扫罗呢是可以救他们的。
这些以色列人本来以为扫罗可以救他们，
因为这一位的扫罗他高大，
因为扫罗他高大，
而且是有战胜的一些的战绩，
而且是有一定战胜的战绩，
他有军队，然后他有地位，
他有军队和地位。
但真正这一位的非利士人，一个真正的敌人出现的时候，扫罗跟以色列的百姓没有不一样，也一样的害怕。
扫罗当时同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害怕。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百姓实际上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为高大的扫罗，神的百姓需要的是一位真正可以为他们来征战的一位王。
以色列的百姓所需要的不是一个高大的王，而是真正可以为他们征战的王。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四十一节说，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
那这一段经文说，非利士人也渐渐迎着大卫来，拿盾牌，这样走在前头。
那哥利亚呢，一步一步地走近。
哥利亚一步一步这样走近。
而且他好像知道自己的弱点是在什么地方，
好像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个地方。
因为这里面讲到有拿盾牌的走在前，他的前头是希望这个跟他交战的人不去攻击他的膝盖。
有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好像是不可以攻击他的膝头，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弱点。所以这一位的哥利亚，而且拿盾牌的走在前面，他把他的一些的不但能发挥他的优势，而且他把他的弱点也给来补足了。
这样就不单只是补足到他的弱点。
那这一位的哥利亚，他不是一个冲动的年轻人，他是一个训练有素而且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战士。
哥利亚不是一个冲动的年轻人，而是很有经验的一个战士。
那他的身材、他的装备和他的经验都在向以色列人在宣告一个说，你们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来战胜我的。
他的经验是告诉他们知，你们是不可以战胜我的。
那接着经文又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
这样他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
那这位的哥利亚，他实际上不是只是觉得大卫会输，一定会输，他甚至把大卫没有把大根本没有把大卫看作是他的一个对手。
他不只是觉得大卫会输，根本他没当他是作为一个对手。
所以他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吗？
你拿杖到这里来，我岂是狗呢？
然后他就指着自己的神来咒诅大卫，然后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然后腓利士人就指住自己的神咒诅大卫，然后对大卫讲：我将你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那大家想象一下，你就是以色列的这些的百姓，然后听着歌利亚对大卫来说出这种话。
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百姓，听到歌利亚对大卫这样讲，
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极大的一种的愤怒，或者是一种的羞耻感。
你可能感觉到很大的愤怒和羞耻感。
那歌利亚，因为歌利亚羞辱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而且是他羞辱了以色列的神。
歌利亚不只是羞辱以色列，更加是羞辱以色列的神。
那这种羞辱的话，扫罗听见了，大卫的大哥还有他的一系列的哥哥们也都听见了。
这样的话语，扫罗和他的大哥一系列的人都听到。
那当然，以色列的士兵也都听见了。
以色列的士兵也都听见。
可是没有人来下来站在大卫的旁边，没有人说，我们和你一起去。
但是没有人同大卫讲，我同你一起去。
那大卫一个人站在那里啊，山坡上面所有的这些的人，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只能在旁边来观看。
大卫在那里，虽然很多人在山坡上，但他们只可以观看，帮不到他什么。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的一个想象的话，
我们做一个假设的想象，
可能歌利亚的这个影子都可以盖过他大卫的一个身高。
可能歌利亚的影都可以遮住大卫的身高。
可能在这一个时刻，就是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百姓，没有人敢大声的呼吸。
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以色列的人民可以够胆很大声这样呼吸。
但是大卫所看见的跟这些的以色列人跟扫罗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
大卫所看到的和以色列的民见到的是不一样的。
大卫所看见的并不是一个是一个巨人。
大卫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巨人，
而是上帝的荣耀，
而是上帝的荣耀。
他所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在挑战与以色列立约的神。
他见到的是这个人是挑战与以色列立约的神。
那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其实歌利亚之前已经提出了一个条件，他在骂阵的时候就说：哎，你们选一个人下来与我征战。
哥利亚之前提出了一个条件，在骂战之前后是说你选一个人来同我挑战。
也就是说有点有用一个词说是有点单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有点单挑 的意思。
那结果呢，就是如果他赢了，那这些的以色列人就做这个腓利士人的仆人。
如果他赢了，以色列人就要做腓利士人的仆人。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们赢了，哎，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
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赢了，你就做我们的仆人。
所以在整个的圣经的当中，实际上我们常常会讲一个叫做耶稣基督是一个代表吗？是我们的一个代表是吗？
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一个代表？
所以这一场的这个战争，为什么，哎，这个作者把它记载在非常详细的记载在这里？
这个战争为什么作者这么详细这样写在这里，
而且记载的那么的详细，
而且记载这么详细？
因为这里面的一场战争是一场代表性的一场的战争。
因为这一场战争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那一个人失败了，就成为众人的失败。
如果一个人失败了，就成为了众人的失败。
那如果一个人得胜呢，就成为众人的一个得胜。
如果一个人得胜，成为了众人的得胜。
那山坡上的这些的以色列人哈，他们都没有参战，他们也只能看是吧？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山坡上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只可以看，什么都做不到。
但是如果大卫赢了的话，那他们也就算是赢了。
如果大卫赢了，他们也算是赢。
那我们现在的人就是会听到说，哎，一个人代表所有的人，这好像是个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或者是有点，特别是失败的那一方，会不会觉得是会有些的无辜？
我们会不会觉得一个人代替所有的人，会不会有点不公平？如果失败了，会不会有点无辜？
其实我们每一天实际上都是生活在一个代表性的这个关系的当中。
我哋每一日其实都喺呢个代表性嘅关系当中。
那比如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做出一个决定的话，那整个国家和这些的国民都要承受其中那些的结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做出一些的决定，那全个国家都会承受一些的结果。
那比如说关税提高了，那我们的要付出的金钱，加油的要付出的这个油费就增加了。
如果是关税升了的，甚至是油价都会升，我们买的东西也会比较的贵。
那个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决定是吧？
这个不是我们做的决定，
是有人代替我们，代表我们做出了那个决定。
是有人代替代表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
那比如说又在世界杯的身上，我不知道你是谁的球迷，谁是阿根廷的这个球迷。
我不知道你们在世界杯支持哪个队，是不是阿根廷的球迷，
或是谁是西班牙的球迷，
哪个是西班牙的球迷，
或者你喜欢的这个球队已经被淘汰了，
或者你喜欢的球队已经被淘汰。
那如果你喜欢的这一支的球队在球场上比赛，然后他们赢的时候，
如果你所喜欢的球队他们赢的时候，
那我们也会，如果我们是他的球迷，我们也觉得哎，我赢了。
如果我们是他的球迷，
我们赢了。
如果我们是他的球迷，我们也觉得他赢了等于我们赢了。
那我们也什么没有做，我们在观看台上是吧，看着他们最有一个笑话是说最需要休息的那十二个人在拼命的在场上奔跑。
我有个笑话就说最需要休息的十二个人在场上奔波。
那在台上最需要锻炼的人，然后在台观这个观台上面什么都不做。
观看台上的人怎么都不用做。
那也没有上场。
都没上场，
却因为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是属于那个队伍，所以我们可以分享这种代表的这种的胜利。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属于这个队伍，也分享我们的胜利。
那在整本的圣经的当中，实际上是来也是同样来解释整个人的人类的这种的处境。
整个圣经当中也是这样解释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处境。
那圣经当中第一位的代表是谁呢？
圣经当中第一位的代表是哪一位？
那第一个代表实际上就是在创世纪当中所讲的亚当。
第一个代表的当然是亚当。
那在罗马书第五章说，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罪又是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在罗马书里面讲，我这里没事。
就是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死是从罪而来的，这样死就临到了众人。
那仅仅是一味的亚当的这种的悖逆，
仅仅是亚当的悖逆，
好像就把我们这些整个的人类，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都带进了和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
咁我哋就将我哋全部嘅人类都带到罪同埋死亡嘅权柄下。
那我们实际上从实际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说那是亚当的选择，那是亚当的问题，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哋唔可以话呢个系亚当嘅选择，同我哋有咩关系？
其实我们来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在做类似亚当的这些的选择。
我哋睇我哋嘅生活嘅时候，我哋有时都会做亚当咁样嘅选择。
那比如说我们不愿意让上帝来定义我们的生命，来定义我们的身份。
我们不愿意给上帝来定义我们的生命和身份。
那我们会觉得如果上帝不按照我的计划我的心意而行的话，那他就不是真的爱我。
如果上帝不按照我的计划和心意而行，那他就不爱我。
我们不断地想用自己的能力来掌控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断地想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掌控我们的人生。
这个就是一种亚当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堕落所带给我们的这种的影响。
这个就是亚当所带来的堕落对我们的影响。
那我们的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就成为另外的一个代表。
我们所敬畏的耶稣基督就成为了另外的代表。
让我们从亚当的代表的当中能够进入到基督的代表的当中，
令我们从亚当的代表当中进入了有基督的代表当中。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故事的当中，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要点，不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一种的勇气。
在这个故事当中讲到的不是我们需要更加多的勇气，
特别是我们面对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克服来战胜的敌人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要面对我们不可以克服和战胜的敌人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一位能够代替我们征战的救主。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要代替我们来征战的救主。
那我们在进入到48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王，他独自的进入到战场的当中。
我们看到4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真正的王进入到战场当中。
那这里面说大卫就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
这里说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
那大卫跑去就站在非利士人的旁边。
大卫跑了去就站在非利士人的旁边。
他迎着哥利亚他就跑过去了。
他迎着哥利亚就跑过去。
其实我们在这个前面的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40天的这个时间，以色列的军队一直因哥利亚而逃跑。
前面40节的经文都是以色列人因着哥利亚人都在逃跑。
那现在呢，大卫呢却主动的向哥利亚来跑去。
这里大卫是主动地向哥利亚跑去。
那扫罗呢，有王的身材和王的位置，实际上他却没有履行王的一种的使命。
扫罗有王的身材和他的位置，但是没有履行他的使命。
那大卫呢，实际上他已经是被撒母耳所高的这样的一个君王，他还没有坐上王位。
大卫是已经被撒母耳所高的君王，但是他还没坐上王位，
他却已经在做王应当做的事情。
他已经做王所应当做的事情。
所以这一位的大卫是代表百姓进入到危险的境地的当中，然后来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征战。
这个是当大卫知道百姓在危险当中的时候，他就为百姓来征战。
所以真正的王不是躲在百姓的后面，他还是走在百姓的前面。
真正的王不是躲在百姓的后面，而是走在前面。
那大卫回应哥利亚说，
大卫回应哥利亚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 刀枪和剑击，但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
那大卫不是没有看到哥利亚他所带有的这些的武器，
大卫不是没有见到哥利亚所带的武器，
他也没有假装他可能面临的这些的风险或者是危险，
他也没有假装他不知道所以面临的风险和危险。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种大卫的一种的信心，实际上并不是信心，并不是否认这种的现实。
大卫的信心不是他否认他面对的现实，
那信心呢，是用上帝的这种的现实，他重新再回过来看他面对的这些的现实的时候，他可以来重新的做一次的解释。
大卫是他知道这样的事实，但是知道在神面前的事实，然后重新去定义。
那信心呢，是对上帝的这种的信实的一种的回应。
信心对上帝的信实的回应。
那信心并不代表他否定这些理性的一些的活动。
信心不是代表他否认理性的活动。
因为大卫也看见了哥利亚的这些的装备。
因为大卫也看到了哥利亚的装备。
他也不是没有做这些的所谓的风险的评估，是吧？
他不是没有做风险的评估。
但是他所表达的一个信心是用上帝的这种的视角来重新来检视他站在他面前的看起来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战士。
信心是指他重新来评估。
那大卫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要知道普天下以色列中有神。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位的撒母耳记的这个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么详细的记载下来？
撒母耳记入边点解咁详细咁样记咗呢一个战事落嚟？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就是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如此而已。
这个不只是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如此而已。
而且是这个的事件实际上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关的，不仅仅是跟以色列人相关。
这件事对我们所有人都是相关的，不只是对以色列人。
也不仅仅是几千年前所发生的，在以色列的当中所发生的，仅仅是一个局部性的以弱胜强的一个故事如此而已。
也不是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以弱胜强的事情。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这里面说到是要他的一个目的是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通过这个故事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所以记载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让我们这些人知道。
这个故事是我们这些人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
以色列当中有神。
所以整个的故事的主角并不是大卫。
整个故事的主角并不是大卫，
而是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借着大卫所彰显出来的 是普天下人的这样的一位的神。
借着这个故事所彰显的是普天之下的神，这样一件事。
然后大卫又说，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然后大卫就说，因为征战的是耶和华。
所以工具并不是救主，能力也不是救主，策略也不是救主，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那一位救主。
工具、能力、策略都不是，都是那一位救主。
那我们进入到场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大卫就伸手进入囊中，就拿出一块石头，用机弦，然后呢晃动，然后甩过去。
然后大卫就用机弦将个石头晃动，就摔咗过去。
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石头正好打中耶利哥利亚的额头，然后进入到额内。
正好打中哥利亚的额头，进入额内。
然后这一位的哥利亚就面伏于地。然后圣经特别说，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
然后哥利亚就摔倒在地，被他打死了。
但是呢，大卫手中呢却没有刀。
但是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那为什么会强调大卫手中没有刀呢？
为什么要强调大卫手中没有刀？
这就是要印证大卫刚刚他向哥利亚所发出了一种的宣告。
这个是印证大卫对哥利亚的宣告。
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
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
那上帝借着大卫这一位的受膏者来施行拯救。
上帝借着大卫这位受膏者来施行拯救。
那大卫呢，跑过去就拿起哥利亚他自己的刀去割下了他的头。
大卫就跑过去拿了哥利亚的刀割下了他的头。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
在这里面我们听到了好，看到了很讽刺的画面。
那哥利亚呢，本来准备用自己的刀来杀死大卫。
哥利亚到来准备用自己的刀杀死大卫。
那结果呢，他的刀却成为了结束自己生命的一个工具。
结果就这把刀成为了结束他自己生命的工具。
那邪恶呢，看起来好像是掌控了一切，但上帝却是用这一位邪恶的这一位的这个军队和邪恶的哥利亚来成就他的审判和他的拯救。
邪恶好像掌管了这件事，但是我们可以见到里面的拯救。
即使十字架也不就是这样吗？
十字架也都是这样。
那罗马的帝国用十字架来羞辱，来击败耶稣，然后在那个时刻撒旦似乎借着死亡吞灭了这一位生命的主。
罗马当时是想杀灭耶稣，但是他是被我们生命的主。
但是我们的上帝却用十字架的本身成为基督胜过罪、撒旦和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上帝就用十字架
成为基督胜过罪、撒旦和死亡的地方，
成为主胜过罪的地方。
那在整个的故事的当中，大卫代表百姓面对哥利亚。
整个故事的当中，大卫代表百姓战胜哥利亚。
那这一位的基督呢，是代表我们来面对罪、审判和死亡。
这位基督来代表我们战胜罪和死亡。
大卫所面对的敌人，哎，看起来我们即使在想象的当中，看起来是非常的具体，而且是可见。
大卫所信这个神好像很具体，都是可见的。
而耶稣面对的似乎是我们所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却能够感受到的真实的巨大的敌人，更为巨大的敌人。
大卫所见的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真实而巨大的敌人。
那大卫呢，是冒着死亡的危险来进入到战场的当中啊。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他进入到死亡。OK， 大卫冒着死亡的危险进入战场，然后耶稣真正进入死亡。
大卫冒住生命的危险进入战场，战胜死亡。
那大卫用仇敌的刀来结束仇敌。
大卫用仇敌的刀来结束仇敌。
那耶稣呢，借着十字架和死亡本身，败坏了掌死权的这一位的魔鬼。
耶稣仗着十字架来败坏了掌死权的那一位。
所以有一句话说，是耶稣的死亡让死亡死亡。
有一句的话是耶稣的话，让死亡死亡。
那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这么说。
在希伯来书，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
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拥有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他要借住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那耶稣不是绕开死亡来战胜死亡，他是进入到死亡的当中。
耶稣不是绕过死亡来战胜死亡，而是进入了死亡当中，
在死亡里面来战胜死亡，
在死亡里面来战胜死亡。
在整个故事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一人的得胜成为众人的得胜。
故事当中你看到大卫一人的得胜，众人都得胜。
那基督一人的在十字架面的胜服，就成为众人的义。
耶稣在十字架下面的胜服成为了众人的义。
所以在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篇的讲到，我们在讲大卫哥利亚的时候，我们没有首先在讲榜样，就是你应该像大卫一样勇敢。
我们讲大卫和哥利亚的时候，我们没有讲榜样，你要好像他一样那么勇敢。
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得出很多的应用的一些的应用点。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应用点。
也就是说，哎，你要像大卫一样做充分的预备，是吗？
你要好像大卫这样做充分的预备。
你要预备五颗光滑的石头。
你要预
光滑的石头。
哦，你要预备光滑的石头。
因为光滑的石头才可以减少阻力，打中敌人嘛，是吧？
因为光滑的石头才可以减少阻力来打中敌人。
你要像大卫一样去做练习，你平时就要开始打狮子。
你平时就要练习打狮子，
或者是打熊，
或者打熊。
那你要学会找到敌人的一些的弱点。
你要学会找到敌人的一些弱点。
然后呢，用别人的弱点呢去战胜巨大的敌人。
用敌人的弱点来战胜巨大的敌人。
那甚至一些的商业上面的一些的书籍的话，他会这么告诉你。
一些商业上面的书籍告诉我们知。
那这个故事是一个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是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故事。
那这些的应用都挺好的，是吗？都挺有启发性。
这些应用都挺好，有启发性。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的应用是放在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中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将这个应用作为中心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的问题。
当我们没有在这个故事的当中看到这一位的基督，就是代替我们 啊，战胜死亡、战胜罪的、战胜撒旦的这一位位王的时候，
当我哋冇睇到呢一个中间耶稣为咗我哋战胜死亡同埋罪嘅呢件事嘅时候，
如果我们太快的去做这些的应用，那会带来什么呢？
如果我太快咁样做咗应用，会带嚟乜嘢？
那这个故事，哎，只不过是一个预言性的一个故事，如此而已。
呢个故事只不过系预言性嘅一个故事而已。
我们在没有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来看到基督他到底为我们做成了什么？
我哋冇睇到故事当中基督究竟为我哋做咗乜嘢？
所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先要讲替代，然后呢，哎，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你可以才从当中学到什么样的一些的宝藏。
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替代从中间得到了什么的榜样。
所以今天并不是说你需要变得跟大卫一样，
今天不是要你变得好像大卫那样，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因为你不需要变得大卫，你还得做一个限定，说 你需要变得跟这里的年轻的大卫一样。
这个不是叫你好像年轻的大卫一样，
因为你看到后来，特别是看到撒母耳记下第21章15节的时候，这种的榜样就你的榜样就已经崩溃了。
咁样落嚟到撒母耳记21章嘅时候，咁样嘅榜样你就会崩溃。
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卫再次面对巨人的时候，他就疲乏了。
因为嗰个时候，大卫再见到巨人嘅时候，佢就疲乏了。
所以当我们这么讲榜样的时候，哎，不是这个榜样，他实际上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再次的去战胜巨人。
这个榜样到最后的时候，他都不可以战胜巨人。
而恰恰是另外的一个人杀了这样的一个巨人。
这个另外一个人杀了这样的巨人。
所以在整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当中，实际上我们更应看到的是那一位真正的王已经代替你站在了那个战场上面，站在了这个山谷的里面。
我哋得出嘅系呢一个王，呢个神已经站在咗山谷度为你征战。
那哥利亚倒下之后，然后这里面说，哎，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
以色列人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
那这是以色列军队当中，在整个故事当中，这些以色列人的第一次真正的行动。
这个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的行动。
他们刚刚还在山谷的旁边，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他们刚刚还在山谷的旁边，什么都没有做。
他们，哎，只是在看着。
他们只不过在那里观望。
他们在心中，哎，一直是这种的害怕和逃避的这种的心态。
他们心中是害怕和逃避的心态。
但是现在呢，他们开始呐喊。
但是现在他们开始呐喊。
那这个中间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中间究竟要产生什么的变化？
那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体力没有变，他们的训练也没有变，他们的人数也没有变，是吗？
他们的体力没变，他们没什么是有变的。
那改变的只有一个事实。
改变的只有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一个的他们所害怕的哥利亚他已经死了。
他们所害怕的哥利亚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种的次序。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次序。
首先是大卫得胜，然后这些的百姓才起来追赶敌人。
首先是大卫得胜，然后他们百姓先起来追赶敌人。
那不是这些以色列人勇敢大卫才得胜。
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勇敢大卫先得胜，
而是大卫他先得胜了，这些的以色列人才开始勇敢。
而是大卫先得胜，以色列人先开始勇敢。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种福音的次序和一般的这个次序的一个区别。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福音的次序。
那有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会对旁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会对自己说，
我们有时有意无意对旁边的弟兄姊妹或者自己说，
那我要改变得好一点，
我要改变得好一点，
神才会接纳我，神才会喜悦，
神才会接纳和喜悦我。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次序，也就是福音的次序，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胜，已经接纳你。
福音的次序就是上帝已经得胜，已经接纳了你。
所以因此你可以开始改变。
所以因此你可以开始改变。
所以我们并不是为了获得地位或者是获得身份而来顺服。
我们不是因为要获得地位或者身份来顺服。
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次序是什么呢？
真正基督信仰的次序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上帝的里面已经有了这种的身份跟地位。
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已经有了这样的身份和地位。
所以我们顺服。
所以我顺服。
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是大卫先得胜，然后这些以色列人才开始有所动作。
是大卫先得胜，这些以色列人先开始有所动作，
而不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先勇敢，然后大卫才得胜。
不是以色列人先勇敢，大卫先得胜。
所以整个的这个故事就是来指向，透过大卫来指向那一位最大的，我们最大的一个代替者，就是耶稣基督。
整个故事我们一路指向他是最大的那位胜利者，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基督得胜，
因为基督得胜，
所以呢我们开始呐喊，我们开始勇敢，我们开始顺服。
所以我们开始呐喊，我们开始勇敢和顺服。
对，有的时候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中会不会产生一个问题。
我们有时心中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你一直在讲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成就了一切的事情，是吗？
你一直这样讲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成就这样的问题，
那会不会造成人的一种的被动，或者是造成人的一种的懒惰，或者用流行的话说，会不会就我们就可以躺平了？
这样我们会不会变成懒惰，然后就开始躺平？
那我们在这段的经文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并不是这样。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并不是这样。
那这些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起来了，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起了身，
他们开始奔跑去追赶这些的非利士人。
他们开始奔跑追赶非利士人。
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了后续的这种的征战的当中。
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了后续的征战当中。
所以大卫的得胜并没有让他们永远留在山坡上面。
大卫的得胜没有令到他们永远留在山坡上。
那大卫的得胜呢，释放他们从山坡下面大胆的下来。
大卫的德性释放他们从山坡上面大胆这样下来。
因为他们的行动的根基他已经开始变化。
因为他们行动的根基已经开始变化。
他们不是为了制造胜利而行动。
他们不是因为要制造胜利而行动。
他们是在已经确定的胜利的当中来开始行动。
他们是已经决定的胜利当中来开始行动。
那有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当基督已经得胜的时候，所以你要开始跟随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感受到一些的压力。
有时我们也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
那为什么，其实我们心中有一些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信主那么久，仍然有的时候还是会害怕。
我们心中有些问题，我们信了主这么久，但是为什么有时我们还有害怕？
那为什么我知道福音仍然会感受到非常的焦虑？
为什么我知道福音，但是有时我感受到焦虑？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记得一个现实。
这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个现实。
耶稣不只是那位过去已经代替我们完全得胜的一位的君王。
耶稣不是过去已经代替我们战胜的那位君王。
这一位的耶稣基督，这一位得胜的君王，在现在的时候仍然是与你同行的。
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君王，现在都是与我们同行。
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继续的来牧养我们。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继续来牧养我们。
那就像他复活之后，耶稣回到逃跑的这些门徒的中间，他没有羞辱他们。
就好像他复活之后，他到逃跑的那些人那里羞辱他们，
或者指责他们，
或者指责他们。
而是说愿你们平安。
而是说愿你们平安。
那我们所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彼得三次来否认他。
我们记得的是彼得三次来否认他。
那耶稣呢却重新的来找到彼得，重新的问他说你爱我吗？
耶稣找到彼得对他说你爱不爱我？
那重复了三次。
重复了三次。
最后重新的嘱咐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最后督促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所以这一位真正的王，真正我们生命当中的王耶稣基督。
这位真正的王，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王耶稣基督。
不仅仅是在战场上面赢得了胜利，
不仅是在战场上面赢得了胜利，
那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在瑟瑟发抖的时候，
也是今天我们颤抖当中，
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我们没有办法所面对的这些的巨人或者是困难或者挑战的时候，
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巨人或者困难当中，
他仍然回来寻找我们，
他仍然回来寻找我们，
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他已经得胜，完全得胜的这样的事实，
不断地提醒我们他已经完全得胜这样的事实。
那复活的基督他会继续地寻找恢复和差遣他的门徒，
复活的基督会继续这样恢复和差遣他的门徒，
即使就像那一批的以色列人的这些的百姓一样，
即使就好像以色列人的百姓一样，
他们有40天的时间可能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就活在这种的恐惧的当中，
他们有40日的时候面对哥利亚就在恐惧当中，
他们需要来学习怎么样以新的一种的方式来看待生命当中的这些的敌人，
他们要知道怎样看待生命当中的事情。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一批长期活在恐惧当中的人再一次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到底会是怎么样？
想象他们长期在恐惧当中生活的人再一次见到哥利亚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那这一位的耶稣基督知道，哎，这一批就像我们活在恐惧里面的人，实际上是我们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学习怎么样来面对哥利亚，面对巨人。
活在恐惧当中的人，我们要有时间来知道怎样面对巨人。
那我们这些在这种的文化，特别是在亚洲的这个东亚这种表现文化生活当中的这些的人，
我们在东亚的表现的文化当中的这些人，
那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的来听见恩典，
我们要不断地反复听见恩典。
那他不会说，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不会说当我们碰到生命当中的这些的困难或者问题挑战的时候，他不会说，
他不会说我们遇到生命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不会说
你看我已经都替你赢了，
你看我已经帮你赢了，
你的生命怎么还没有这些的变化，
你的生命为什么没有之前的变化。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用他已经完成的工作，就是在现在的时候还是会非常忍耐的耐心的来更新我们，
我们主耶稣已经完成了工作，但他现在还会非常忍耐地跟我们一起。
当结合到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的时候，
当结合到教会今年的主题的时候，
其实真正的门徒训练不是训练人成为英雄，
门徒训练不是训练人成为英雄，
不是训练一个软弱的人，
不是训练一个软弱的人，
然后把他变成一个不再需要耶稣的一个英雄，
然后将他变成一个不再需要耶稣的一个英雄。
那真正的门徒训练是什么呢？
真正的门徒的训练是什么？
真正的门徒训练就是认识这一位代替我们得胜的耶稣基督，
认识这位代替我们得胜的耶稣基督，
而且是学习怎么样在一生的当中继续的生活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福音里面，
而是要知道我们怎样活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建立好的道路当中。
所以在整个的故事的当中，你觉得如果你带入整个的故事的场景当中，你觉得最像谁？
你带入故事的场景当中，你觉得你最像哪一个？
你是觉得更像大卫吗？
你觉不觉得你像大卫？
或者是你更像那些站在山坡上面的百姓，
定系你更似企喺山坡上嘅百姓？
那或者是你在教会的当中，或者你有一些的位置的话，哎，你是不是认同？哎，你可能更像那一位害怕的扫罗？
又或者更加似害怕嗰个扫罗？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诚实的来问自己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诚实这样问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更像站在山坡上面的百姓，或者是扫罗。
我们更加像站在山坡上的百姓，或者扫罗。
我们没有办法来迈开我们的脚步，
我们没有办法来迈开我们的脚步，
我们没有办法来进入到这一场，还有我们看起来会失败的，必定会失败的这种的战场的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必定战败的战场当中。
那我们没有办法来战胜罪，我们没有办法来战胜死亡。
我们没有办法来战胜罪和死亡。
我们没有办法来战胜仇敌。
我们没有办法来战胜仇敌。
但是这一位的上帝差遣了他真正的大卫之子。
这位上帝差遣了他真正的大卫之子，
他独自进入到战场的当中，
他独自进入到战场当中，
他独自来承担审判，
他独自来承担审判，
他独自战胜死亡，
独自来战胜死亡，
然后他把自己的得胜白白的赐给属于他的人，
然后他将自己的得胜赐给所有的人。
所以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自己成为英雄，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自己成为英雄，
因为这一位真正的王已经代替你赢了，
因为这个真正的王已经代替你赢了，
正因为这一位的王他已经代替我们赢了，
正因为这个真正的王已经代替我们赢了，
所以我们可以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可以来勇敢，
我们可以似以色列人这样一起勇敢，
在这种得胜的这种的前提的下面来开始我们的生活，
在得胜的前提当中来开始我们的生活，
来重新来面对我们生活的处境当中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或者是挑战，
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和挑战。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求你当我们再次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
当我们再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求你真的是再一次借着你的圣灵能够来开启我们的眼光，
求你再一次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看到这一位的大卫，你的受膏者背后一位更大的王，
令到我们可以见到大卫背后更加大的王，
这一位的君王，
这位君王
用自己的死亡，
用自己的死亡
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罪，
战胜了罪，
战胜了撒旦，
战胜了撒旦，
以至于我们可以像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
以至于我们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可以来享受基督的完全的得胜，
可以享受基督的完全得胜。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也求你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
我们在这里求你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
因为基督已经完全得胜，
因为基督已经完全得胜，
让我们每天都可以来欢呼，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欢呼，
让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勇敢，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勇敢，
让我们每天不再活在这种的惧怕的当中，
要我们每一天都不再活在惧怕当中。
当我们碰到一些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面对的巨大的困难挑战的时候，
我们碰到一些我们没办法战胜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那包括我们觉得一些的罪似乎大过上帝恩典的时候，
我们觉得一些我们的罪大过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求你让我们来再一次的能够来回到耶稣基督你的完全的得胜，
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
改变我们的视角，
改变我们的视角，
也是改变我们的这种的行动，
也是改变我们自己的行动，
让我们在基督的这个得胜的前提下过一个得胜的人生，
在基督得胜的前提之下过人生，
也让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你的门徒，
在这个教会每一个门徒，
不是自己想成为英雄，
不是自己想成为英雄，
而是真的是去学习去认识而去享受，
而是真正去学习而且享受
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这一位的英雄，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英雄就是耶稣基督。
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
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
能够完全的活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得胜的里面，
能够完全活在耶稣基督得胜里面。
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下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